名利两得，小人名利两失。试看往古来今，唯有好人便宜。那么这里所说君子名利两得，君子呢，是指一个人他的人格很高尚，而且是才德出众之人。小人名利两失，小人则不同，他是跟君子相对的。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他的品格很卑劣，这是小人。试看往古来今，这个试看就是请看且看的意思，有探究其事及参考的意思。唯有好人便宜，这个便宜是方便利益的意思。那么这句课文是教导我们，那么正人君子，你看他人格非常的高尚，品德很出众啊。所以呢，他并不去追求这些蝇头小利，但是呢，他却能够流芳百世。他的典范也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那么反过来呢，小人啊，这是说品德很卑劣的人呢，他往往啊只贪得眼前小小的利益，但是呢可能千年万世啊都会被人唾弃，被人谩骂，所谓遗臭万年。所以名跟利这两方面都是得不偿失的。且看从古到今，只有好人能真正占到了便宜呀。所以所谓是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呢则是冤枉做了小人。这是劝勉我们，你看君子他虽然可能眼前吃了一点亏，你看他也不求名也不求利，看起来呢好像跟这个世俗之人格格不入，但是呢他的德行他的典范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多少年来人们还会怀念他，缅怀他，学习跟效法他。所以这个君子是我们要学习跟效法的一个对象。而小人呢，你看他眼前虽然得到名利可是呢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呢，我们要从远处看，从长远的地方来着想，来着眼，而不能够只看眼前。只看眼前，你会觉得小人当道，小人得利呀，好像这个君子很难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好像处处吃亏，处处让人。但是其实人的眼睛是这样看的， 可是呢，实际上呢，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小人得到眼前小利，却恰恰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师父上人常常教导我们要落实四好。这个四好包括，第一是存好心，我们说这个四好就是好人的一个标准。首先是存好心，我们的心呢要存什么样的心呢？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同虚空，量周法界。当然这个这是佛门里面的一个标准，就更高了。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呢就是心呢能够达到孔老夫子这种止于至善的标准，那也是非常了不起了啊。好，第二是说好话说好话在佛门里面包括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柔和成地。第三呢是行好事行好事呢是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以四依四摄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做好人则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呢。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做到这四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在儒家来讲呢，就是圣贤君子，在佛家来讲呢，就是佛菩萨的境界了。所以这四条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说君子跟小人之差别，在《论语》的《述而篇》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经文，这是孔老夫子所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其实是冤枉做了小人。那么郑玄在注解当中说，这个坦荡荡就是宽广的样子。郑玄注呢，是如水没有边际，非常宽广。所以坦则是平坦，心里是很平正不高也不低。坦荡荡，这个荡荡就是非常宽广，心里没有事，这是君子的气度。而小人呢则是长戚戚，这个戚戚就是他内心很惆怅的意思。那么这个说的都是他的内心而不是说他表现在外面的。他表现在外面虽然呢看起来还是很高兴，可是他心里却是很惆怅。长戚戚，长是日久天长。就是说小人他做这个事情，其实他也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呢。人都有良知良能都有良心，那么所做的事情他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我们的性德，其实他的内心呢也是很忧愁很惆怅的。所以雪公老人在这里谈到，要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这个俯不作于人，就是能够对得起大家，能够对得起大众，这样的就是坦荡荡的一种胸怀。所以我们看到赵清献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他老人家每天所做的事情呢，到了晚上他一定会在庭院里面去焚香，向上天来禀报。 那么换句话说啊，如果他不敢对上天禀报的事情，他白天呢肯定就不敢去做了。这是有敬畏天地之心，他不敢做一些对不起良心、对不起天地鬼神的事情。能够有这样的心胸气度，那么自然呢，他平常所作所为，他就会非常的谨慎。所以所谓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啊，儒家讲求慎独的功夫啊，就是一个人在贫居无人的时候呢，那么就如同啊有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一样，他还是非常的小心谨慎，非常恭敬，这样呢就能够坦荡荡。那么雪宫在这里提到啊，那么如何能够落实这个慎独呢？在反身录当中说，名利之念尤为失谨，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知道啊，名跟利这个呢是古往今来人们啊都非常努力在追求的两条路啊。有一次乾隆皇帝到江南，看到运河上船来船往非常热闹，于是呢就询问陪同在旁边的纪晓岚、纪云，他说呢，你看这来来往往这么多的船，他们都在忙什么呢？那么纪晓岚就回答说，这些船无非只有两艘，一艘是为名，一艘是为利呀。所以世间人呢对于名跟利啊，这个呢是很难克服的啊，这是人的贪心私欲啊，都是积极要追求的东西。好，那么上焉者是为名，普通的人呢下焉者则是为利。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对于利，我们说名闻利养，对于这个利呢他可能能够看得破看得淡，可是呢好名的心却很难去除，喜欢虚名，喜欢这个名闻，很多人都知道他，他以这个呢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看到净土宗第八代祖师莲池大师，当时呢他出家不久的时候啊，他就去参访辩容禅师啊，当时莲池大师是非常恭敬的去寻师访道的，他是三步一拜的拜到了辩容禅师的座下。那么我们想他这样真诚的来求道，禅师肯定要给他传授什么高深的禅法、高深的心法呢？啊，那么可能他听了法师的这个传授，马上就能开悟。可是他拜到了辩容禅师坐下的时候，辩容禅师啊，只是轻描淡写的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年轻人，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生千万不要被名闻利养给害了。那么当时在场的人觉得，哇，你看人家是三步一拜拜到你面前的啊，都觉得说老和尚肯定要给他开示什么高深的精妙的佛法，想不到啊只讲了这么一句老生常谈呢。可是莲池大师他非常有恭敬心，他其实就是在老师这一句话当中误入的啊，这就是印光大师所谓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所以莲池大师他相信这辩容禅师呢是他真正的善知识啊，因为他并没有谈玄说妙啊，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而是跟他讲一个非常平实的话， 所以他就老老实实的这一生都去落实老和尚对他的开示，也就是说不要去贪名图利。那么雪公也谈到，因为这一切的教训呢，其实都是从好名而起的。那么在今日社会，人们都非常追求金钱，讲求经济的发展。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呢，雪公老人也谈到啊，你要劝人去放下自己的利益，确实已经很难的呀。而关于这个名这个字呢，所谓三代以上逃名，而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这个名也是很难除去的。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老百姓就非常的苦。那么当时孟子就谈到，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奉劝君王要以百姓为重。可是三代以下呢，因为大家都趋向于追求利，恐怕大家不好名，好名者则可以去先圣之国，不好名者为圣人。那么圣人他不但是不要好名，他也不怕恶的名声啊。所以我们看到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在旧五代史当中记载着冯道啊，你看冯道其实他是一个圣贤之人，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好事情啊，甚至于关于这个经典的刊刻，这个功劳啊，也是一直到现在啊，我们都有蒙受到他的恩惠啊，因为他刊刻了很多经典，使许多圣贤的教诲在战火当中不至于失传。可是呢，就是连历朝历代的这些名人包括欧阳修也好，司马光也好，对于冯道还是看不清楚，就以为说在五代十国那个乱世当中他侍奉那么多的皇帝觉得他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所以呢，到后世基本上对于冯道的评价都是很负面的，留下了很多恶名。但是雪公在这里讲，不好名者为圣人圣人不但不要好名，也不怕恶名他不但不要好的名声，就是你天天骂他诽谤他，他也不在意。所以佛家说，恶人害贤者，有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从己堕。圣人不怕你的毁谤，你的攻击。这个恶名呢，如同仰天而唾，唾不到天，无损于人呢。也就是说，你毁谤圣贤人，那么这个如同是呢，你仰天对着天空吐口水你这口水是吐不到天上去的，最后这口水还是落在自己的脸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呢有一个佛经的故事也非常有趣其实就是让我们体会到名闻利养的这个害处。当年世尊呢，为了让弟子更明白这个利养，我们说名闻利养，有的人好名，有的人好利。那世尊为了讲述这个利对人的危害呢，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过去大肉之国，它的风俗呢是喜欢用生疏或麦煎熟来喂养这个猪就是这个国家的猪生活的非常幸福每天都能吃到生疏和这个麦煎在一起这么美味的食物。结果当时呢，在宫廷里面有一匹马， 他就闻到了这个香酥的味道。这匹小马呢就跟他的母亲抱怨，他说我们天天都在为国王卖命，我们这些马呀每次国王出行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啊这么辛苦的去走路啊，到处跑啊，多远的路啊我们也都很辛苦，这个要去达成国王的要求的使命，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待遇呢连一只猪都比不上，每天我们要吃的还是没有滋味的水草呢？结果母马呢就跟这匹小马说呀，你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呀，你看猪它每天虽然吃好的睡好的有享受这么好的待遇，但是呢这个是祸患而不是福气，不久之后你就会看到结果了。那么到了后来呢，年关快要到了啊，就是快要过年了，结果家家户户啊都把养肥的猪呢啊把它杀来吃啊，把它扔到呢锅里去煮啊，结果呢整个国家这些猪啊哀嚎之声啊远近都能够听到。就这时候母马呢再去问他的小马说啊，你们还想再吃生酥煎麦吗？结果这些小马个个都心惊胆战的，纵使遇到好的麦粮呢也不吃了。这是佛呢来形容这个利养的危害，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弟子们听到佛陀的开示之后啊，就安心在山林里面修行，就是再也不去贪求这些名利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墨宝说不可自私自利，小心名闻利养，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很深的警示。